那我再说这个录音呢会放在我们教会的网址上面，我也会发出去，还有我们第一次的讲义也会发给大家。因为我的做法呢是希望你写作业，我们的收费是一个学分60元人民币，我是以人民币来做主要的，所以我们跟着这个币值的变动，美金多少钱，台币多少钱。那我需要你交作业，用这个电子邮件，因为我发觉电子邮件还是最好的方式。那我们有助教来改，那我们的助教我是有付薪水给他们的，他们真的很用心很忠心的来改作业，因为他们必须先要写作业，所以我改他们的作业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改你们的作业。那火传学院的学生必须要缴作业，那其余的朋友或者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如果你不想写作业但你想要拿到下一堂课的笔记的话，你需要写一个500字的心得报告。那我已经再三的斟酌，我的作业会比以前的量少很多，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不像我们上一次学习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很多人叫苦连天，认为这个作业太多，但是我们撒加利亚书不会太多。那如果你没有缴费只想旁听的话，那我们会有一个录音你可以重复的听，但是你必须要报名。没有报名的人你只有第一次第一堂课可以听得到。那照惯例我们两年之内呢不会公开我们的录音。那下个月呢，我们在两年前的录音呢，就是雅各书的查经呢，我们下个月十月份就可以公开给大家。那这个就是我们设的这个火传学院的一个规则。那么跟以前大部分的时候一样，我的参考书是在这个地方。感谢主。那还有我祷告中得到的启示。好，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我们要讲撒加利亚书。那撒加利亚书是公认所有旧约经卷当中呢，可能是排名前三名的最难的。那我也是不自量力，那想要说借着这个查经呢，我想带领大家也顺便的让自己更加的明白撒加利亚书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个也是自我的挑战。我们很快的进入作者与年代。那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神必纪念，他是祭司又是先知。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从一个时代的千变，以前是族长时期、先知时期、君王时期，那么到后面呢就是祭司时期，所以他是祭司又是先知，是义多之孙。那么这个义多在尼希米记你也看到他的名字，他是随着所罗巴伯从被掳之地，从这个巴比伦回到了犹太地，所以呢他与哈该同时做先知。我们待会会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鼓励劝勉帮助所罗巴伯约书亚重建圣殿，大概是主前520年一直到488年主前的，他仍然做先知。那么撒加利亚书的主旨是什么呢？鼓励百姓建殿，因为神的子民应该以神为生活的重心，以敬拜神为首要，所以建殿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你观看历史的话呢，这个第二圣殿的建立呢，是打破了所有古今中外 所有王国君王的治理的地方呢，一个非常令人讶异的，他们先建圣殿，没有建城墙，所以他的圣殿呢没有城墙的保护。但是耶和华神说，你们先建殿，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那我自己亲自做你们的火墙，是神亲自来做保护。所以这个叫做啊，古今中外家大概就只有这么一次啊，没有其他的人，你建一个圣殿，建一个你敬拜神的地方，然后你没有城墙的保护。所以这个在军事上是一个很大胆的这个决定，但是呢，以色列的人民在这里，上帝说话，先建殿。那么我们在新约当中呢，你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我们现在读旧约呢，你一定要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这个对我们旧约的人，今天的你跟我到底有什么信息啊？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啊，你们拆毁这圣殿啊，我三日要重建啊。所以呢，你就知道整个的建殿过程当中这么长久的时间，原来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新约看的就是说，哦，原来我在旧约里面看到原来建圣殿这么重要哈，从摩西五经开始，哦，你要建会幕啊，到这个大卫所罗门时代，哦，开始建第一圣殿，这么漂亮这么美丽的，然后现在呢被掳归回了，又重新建殿，哇，这第三次谈到什么他们的敬拜中心这么重要，原来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另外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讲说，哇，信徒的身体啊是圣灵的殿啊，哇，所以再次的把我们看旧约的建殿，原来是跟你跟我有关系的。建殿的材料要用最好的啦，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保养顾惜你的身体啊，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你要好好的注重你的材料，你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那如果有人毁坏这个殿，上帝要找你负责任的哈。那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撒加利亚书过程当中，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成什么事情啊？建殿。所罗巴伯要把最后一块那个砖头、石头放到殿顶上完成。关于这个有很多的故事，那时候呢到第四章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但是呢，这个人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据说那一块石头超乎人可以拿的，他是一只手放上去，所以这真的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呢在建殿完了之后啊，你要看到撒加利亚的预言关系到耶稣基督两次来到地上，他第一次怎么样？第一次骑着驴驹来，那第二次来呢？他的脚站在橄榄山上面，哦，整个的山会分开来啊，哇！对，两次耶稣基督再来都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些都是异象啊。那个，我们从下一次开始呢，我们要谈到撒加利亚书八个异象啊，哇，很精彩。很挑战。那么有这个神学家解经家说，那这个八个异象是一个晚上看到的，你就会很讶异说，哦，原来撒加利亚这个人哦看异象很多。所以弟兄姐妹啊，你现在看偶尔看一两个，或者一天看两三个，我告诉你还可以再多一点啊。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意象，因为意象本身呢，它带了很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你今天看，明天看，两年以后再看，你可能会看出不同的东西来哈。所以呢，本书主要性是从历史跟预言当中看见神对选民跟世界的旨意跟计划。 并且集中在弥赛亚来临的盼望上面。他首先做仆人，为人代死，三天后复了，赐人平安。如果你我顺服他的领导，将有份于他再来的荣耀。所以有人说，这个撒加利亚是复兴的先知，因为有很多复兴的信息。新约当中引用本书非常多次，深信这本书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有很多关于末世的预言和许多的意象呢，都怎么引用撒加利亚书。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旧约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了我为什么受感动，要查这件事，因为我们已经在末世了。有人告诉我说，或者有人询问我说，牧师，我们现在到底是第几印啊？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撒加利亚书是打开启示录是前面一本书，你必须要先在读撒加利亚书之前呢，我们查了约珥书啊。为什么要查约珥书？因为约珥书也是末世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已经把约珥书查完了。现在呢，盼望呢，我们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呢，会把撒加利亚书讲完哈。真的，大家就对这个旧约的启示文学呢，就有更加的这种深刻的印象。那么撒加利亚书大纲大概可以分成几部分。第一个是序言，就是第一章一到六节，我们今天就会把它讲。然后再来就是八个意象的神谕，但是呢，这个八个意象呢，有人可以把它分成十个，因为它比较细的分。那么我在这边 指出来，就是 A B B 1 C C 1 B 2 B 3 A 1。那这个就是说是一个这个解经学家发现到在希伯来文学当中的一些特性。什么特性呢？就是他写的这个次序当中呢，有一个对称性。什么事呢？这意象四跟意象五啊，他们是要一起看。然后那个 B1、B2、B3 呢，就是对着这个 B 的，就是二三跟六七是对着看，然后第一个跟第八个是对着看。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讲的事情呢很类似。那这也是一个希伯来文学的一种做法。所以呢，我们先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我们在进入到这个意象当中的话，我们会比较详细的去解释。那么第七、第八章呢是第二大段的啊，就是回应禁食问题，就是说他们被掳期间呢，曾经为某些事情禁食，我现在回来了。因为以前的禁食的这个目的就是说，我希望上帝赶快的给把他们带回来，现在回来了，那我还要继续禁食嘛。所以就有一些的这些的回答。所以呢也是 ABCDA。所以呢你把问题提出来，最后的回答在后面。但是这中间呢有一些的资料在这边，也是一种希伯来文学的写法。好，那么现在也有人讲说，这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因为第一部分是从八个印象回答两个问题，然后就结束了，这叫第一部分。这个第一部分呢，那你也可以讲说也有人说这第一部分是一个撒加利亚写的，第二部分是另外一个撒加利亚写的。这当然在这个解经学上面呢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这个不是我们查经的目的。但我们只要知道它分两部分是为什么。因为第二部分之后呢跟第一部分呢几乎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第二部分讲的都是未来的事情。未来的后来的事情，所以呢所以他就很容易的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么这两大部分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牧人被拒绝，牧人被拒绝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也是一样，A B C D C B OK 然后呢 CBCDBCA， 所以啊这个第二部分写的呢也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学的对称，这种对称性，所以你了解到这个对称性的话，你就比较能够抓住它的重点。OK， 这个很快的跟大家讲，这个只能够进去到里面，真的跟大家分享里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对称性，那么你就会比较明白它到底在讲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我们要来看哈，圣殿重建。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的信息时间表，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你要记得几个很重要的年代。第一个，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亡，是 BC 主前586，要记得这个字，数字586，人民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好，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哦，这是历史事实啊。主前586年，犹大王国被灭，人民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在所有读圣经的人，不管你是信徒也好，传道人也好啊，你这个日期是年代一定要记得。然后呢，根据以斯拉记，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大概是主前538年的时候，在以斯拉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允许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建殿，这是考证出来西元538年。然后呢过了两年呢，圣殿的根基就建好了，但不幸的就停工了，因为外面有一些人在那边吵吵闹闹，所以呢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3章8节到4章24节，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去看看，这圣殿根基好了，大家都很高兴哦，还在那边庆典一下，结果因为政治的原因，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这一停工就停工了16年，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哈该在西元前520年，也就是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他说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1号 ，OK， 六月一号，撒迦利亚书第一节是同样的年哈，8月1号，所以哈该书比撒迦利亚书早了2个月。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一些拼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怎么说呢？你看哈该书第一章就提醒领袖们，你要继续建圣殿，你不要停啊，你已经停了16年了。为什么他在这边一直要他们建呢？原因很简单，主要的原因是西元前586年犹大国被灭。第二，这个在 BC 516年第二圣殿盖好，我告诉你整整70年，这个整整70年是神答应以色列百姓，你们70年以后要回归故土。那么这个回归故土呢，以什么来测量呢？就是圣殿被毁，荒凉了70年，圣殿重新盖好，所以眼看的时间不多了，上帝又派了两个先知啊，哈该、撒迦利亚。哈该说，领袖们，两个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一个是政治领袖，一个是宗教领袖啊，哎，你们赶快啊，继续要建圣殿了啊，你们圣殿都还没建好啊，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花板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这个啊，你去看那个哈该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哦，这个地方蛮突出的哈，因为圣殿都还没盖好啦，你怎么家里自己有自己的天花板啊？所以呢，6月24号呢，很快哦，3个礼拜， 他们就开始行动了。OK， 好，那么啊、那个，然后7月21号的时候呢，哈该又得到启示说，圣殿的荣耀大过先前的，是在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好，那么7月21号以后， 8月1号，撒加利亚登场。撒加利亚一开始登场就说，你们要转向神，神就转向以色列人啊。 OK， 所以哈该呢好像就是在这个督促犹太人啊，哎，你们回来了，停工16年了，赶快建赶快建，他就在推这个日期啊，这个日期赶快建了这个圣殿，这个建圣殿啊。但是呢，撒加利亚书一开始，哎，你要回转归向上帝哦。也就是说，你的圣殿，实体的圣殿，不仅是实体圣殿，你要重盖，你的人心也要重建了。然后呢，哈该书二章10-19节，这是在同样一年哦，9月24号的时候啊。哈该书二章10-19节，他说先前圣殿被毁灭的原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啊。所以你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说先前被毁的原因是什么？哎，你要参考一下哈该书二章10-19。好，那么在同一年的11月，撒加利亚书开始上帝启示8个异象。OK。所以先把前面的基础打好了，告诉你为什么要建殿，为什么圣殿以前会被毁，你人要做什么，人要转向神悔改。然后呢，神就开始启示8个异象。这个8个异象其实第一个异象跟前面这一些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下个礼拜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7元前518年齁，撒加利亚书7章1节，还回答了禁食的问题齁，到最后第二圣殿盖好。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心很急啊。为什么？因为上帝要保守他自己的话70年，还要把圣殿盖好。所以以圣殿存在与否，告诉大家说这个国家终于回来。所以以同样的概念，有人说1948年以色列复国，那很多人说没有没有，是1967年收复耶路撒冷，圣殿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这个辖管的时候，那个才是正式的复国。那同样的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讲解。那我们对于这个70年怎么算呢，我们下个礼拜会讲比较清楚一点。好，那么从这一段的这个重新建造圣殿的观点有哪一些呢？这是我自己整理的。那么神保守看顾他自己的话，70年之后以色列圣殿重新建好。所以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惩罚与怜悯，你看见他惩罚了，你让那个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70年回来，有神的审判，但有神的怜悯，再一次让他们回归故土，重新开始。好比我们新约信徒的生活当中，你被神管教之后重新建殿，再一次以神为生活的重心。我不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跌倒，但是你信徒当中难免在你走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跌倒要赶快爬起来，回归到上帝那里。你不能够离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一离开，你很难再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二，神启示众多先知、祭司、领袖，通过圣灵的带领，合意同心合意的完成建殿。那先知受到神的启示而写下这些记录，有的多，有的少， 但是不会多说或者是少说。那我们待会谈第一节的时候呢，我有稍微深入的探讨这件事情。在旧约的先知为什么厄巴底亚只有一章？那你看那个以赛亚、耶利米多的不得了。哦，我在想，厄巴底亚你怎么写一章而已？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问题是神没有叫他写，他该就写那么两章。撒加利亚写了14章这么多，但是神告诉他要写下来。哎，弟兄姐妹，你跟我，有些人你会听到上帝直接跟你讲话，有些不能说，有些可以说，能说多少那是上帝的旨意。那这个我们要看到，做先知的要有一个操守。上帝没叫你讲，你就不要讲。上帝要你讲，哪怕人架着用刀子架在你的颈项，你也要说。这就是先知的很重要的一个情操。那第二个，我们好像拼图一样啊，要把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你才看得见神的安排跟奇妙的作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西元前586，犹大被灭亡，圣殿停止服侍，一直到而且被毁灭了，然后一直到西元前516，刚好70年，被上帝保守他的话，你才看见神的安排跟奇妙的作为。所以上帝派先知激动那个所罗巴伯、约书亚大祭司，赶快见了，他们很听话，就见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在读撒加利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哦，原来如此。这上帝他要保守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他差派了很多先知，要大家督促往这一方面去。那另外来看呢，我可以这样讲，我们今天的属灵成长也是经过许多老师们教诲。怎么说呢？你们今天有幸啊，我在东湾爱修教会当牧师啊，19年了。我每年的讲道啊，都放在我的教会网址上面啊，有经过我的记录啊，有很多人在看我的东西啊。这些都是上帝让我留下来的属灵资产，欢迎你来用，没问题。放在网络上就是给大家，但是这一些呢，我自己本身呢也透过很多人的教诲，很多的老师、教师、先知给我发的预言等等，太多太多了。我们都在学习，今天的我是有好多人的生命见到我。为什么提到我呢？因为我是圣灵的殿堂。我也是在被建立当中啊，因为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圣灵的殿，所以你跟我必须要成长，你跟我很多人来制作。我还记得第一次被圣灵充满那个牧师，对我的生命影响太大了。那恩高就这样进来了，哇，永生难忘。太多的老师恩高我，提醒我，教导我。我在信主的前22年，我的老教会，我的母亲教会啊，训练我读经读了22年。那这一些都是造成今天的。他们也在建 这个圣灵的殿。所以我对这些我的老师们关注过我的人呢、啊，我都心存感激啊，因为他们也是参与建殿。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岂不都是在帮助建殿吗？所以当你有这种概念的时候，你说哇，原来我的教会生活就是在帮助弟兄姐妹建造他的殿。你有这样看见的时候，你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感。好，建殿重要性，不要忘记选民为什么被掳的理由啊，免得重蹈覆辙。神的选民必须要以神为其生活重心，所以你要把建殿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以前我在老教会的时候，每个礼拜五晚上都不会排其他的事情，每个礼拜天早上都不会排其他的事情，因为呢，一定是去教，这是你我的生活重心，这是第一优先。家人来访，朋友来访，哎，对不起，这两段时间呢都被占据了，那我又带他们来教会，如果可以的话，但是是不是你的第一优先？外表的圣殿礼仪制度不能够救赎有罪的人脱离神的审判，所以呢，撒迦利亚书先警告回归的犹太人，除了实体建殿，必须先悔改归向神。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的信息。那建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圣殿的本身，预表信徒是圣灵的殿。这个我们刚刚讲了，所以我们看到建圣殿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这个建圣殿旧约里面。建圣殿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非常大的关系，是一个圣灵保守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叫合一啊？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是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你跟我都是活的石头啊，使徒彼得讲的。我们彼此建造成为灵宫，我们共同来敬拜上，我们都是建殿的材料。到时候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你跟我都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感谢上帝。好，那么另外呢，关于这个日期的问题，哈该撒迦利亚所记载的日期，相对应的日期亦释然为阳历。那怎么讲呢？我们在比如说哈该书，他讲说第二年六月一日啊，那个时候你要记得哈，犹太国是在大利五年年代的，所以犹太国是臣服于波斯帝国。所以他用的时年代呢是波斯帝王的年代。那么犹太历是什么？然后呢有人去找说，哦，大概是公元前几年几月几日。所以呢他这个就列了一个表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列在这个地方只是让你们知道，就是说诶，有这么一回事儿。那至于他怎么得出来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哦，有这么一回事。好的。我们正式的进入到我们撒迦利亚书第一章。那么先知他的序言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很快。第一章好，大利乌，那很多其他的文献呢，它是用大流士 Darius 这个字比较常见，所以大利乌你大概只有圣经上才看得到。大利乌王第二年第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好，那么义多他是祭司，所以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也是祭司，所以我们说撒迦利亚他是祭司，又是先知。好，那么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呢，这个希伯来字叫做塔亚，塔亚他的字这个。” 用很多啊，这个字非常普遍。那么它可以翻译成做、是还是成为，也可以翻译成领导。那么这个领导是中文的翻译，但是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些时候你要稍微近身的去看一下，什么叫做耶和华化领导益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但尼，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话领导某某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那我们先来看哈，神启示给予先知，是好像他的话暂时的成为撒加利亚先知要说的话。怎么说呢？这叫做领导的意思。领导的话可以翻译成成为。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成为啊。就是以下他讲的话是神的话，直接透过撒加利亚的嘴，透过他的舌头震动所说出来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神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么撒加利亚知不知道这是神的话？撒加利亚知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的话还是神的话？那这个就是先知的情操啊，我们不能乱讲哦，这是出于神的。也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的。神要是没有说，是你自己说，那你就是假先知。OK， 好。那有的是给予意象，由先知求问其意义，然后写出来。哎，这个是我们在八个意象当中你会看见，撒加利亚看了意象啊，他就问，哎，这啥意思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你看了意象呢，你要开始问了，哎，这啥意思啊？很多人说，哎呀，牧师啊，告诉我，哎，请你帮我解意象啊，这啥意思啊？我很乐意的为大家来解意象，就根据我的理解。但是呢，我是第二手资料，你是第一手资料，所以你可能呢，你在讲你的梦啊，你的意象的时候，你可能漏掉了一些情景的东西。所以我们解出来的也只能限制于你所告诉我的，所以这叫第二手资料。但是第一手资料是你自己啊，是神给你的意象啊，不是神给我的。所以呢，我们解释出来了，总是要打个七八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我很乐意的帮助你。我突然发现到，解意象、解意梦了。的确，不是太多的人有这方面的知识跟这个神的高母，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要赶快兴起来啊，因为神对人的讲话有一大部分都是用意象，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里面一大堆意象，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意象，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OK， 好，那么有的是透过方言有人翻译出来。那我见过啊，这个方言，有一句方言，哎呀，突然之间他非说不可，他就讲了一句方言，讲了两句，讲了三句，然后有人就接着翻出来。哎，那个就是上帝透过人讲话。那这个人领受到了是方言，那不是悟性，是方言，但是需要有人翻。但无论如何，真先知知道他传讲的话语是真的出于上帝，而不是他自己。神的灵充满他，占据他，先知是有感觉的，而且分辨得很清楚的。我们待会读里面，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你就知道他很严谨的。我们先知撒加利亚是很严谨的。严谨的不得了，他一句话就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再讲一句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哦，这是耶和华的话语，他是这个样子，他知道这不是他说的，这叫做先知啊，很诚实。所以我觉得先知的情操就是诚实，或者讲老实，他不加添任何他自己的东西去了。 这个人这种人才能够做先知的。你不能说加油天助，那不行。先知就是老实，这是上帝说的。哎，那不是上帝说的，他可以分辨得很清楚。那撒母耳下二十三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口中，这是大卫说的。大卫说的，他是美歌者，作诗作词，写诗篇的，他知道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所以发预言的人，你常常要被圣灵充满啊。是神的灵借着你说话，但你很清楚的知道这句话是神感动你说的还是自己的意思，你自己可以分辨很清楚。那另外来讲，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也不是挑战啦，就告诉大家，从第一句话里面名字的字义理解。为什么？义多，意思就是他的见证及时的、事实的。比利加是耶和华的祝福，撒加利亚是耶和华记得，耶和华的人，或是耶和华纪念。那么这些名字加在一起，你以为都没意思了吗？非常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及时的神启示，透过耶和华的人，就是撒加利亚先知啊，耶和华的祝福将要临到，因为耶和华记得他对选民的应许，时候到了，撒加利亚要说话了。这就是第一句话，第一节，从名字的字义上，你就可以看到，他就在告诉你一个言下之意。所以撒加利亚他这样写是有意思的。虽然一个犹太人哦，他要写他的这个他是谁的时候，他把他的祖宗他三代都报出来哦，他是谁的孙子，谁的儿子，他自己叫什么名字啊？当然，因为他们很多的名字都是重复的，很多人都一样的名字啊。但是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哎，不一样哦。你爸爸名字跟你一样哦，再加上你祖父叫什么名字？好，这样子下来大概可以分得清楚。但是这当中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很感恩啊。所以撒加利亚的这个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就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好。再来，我们看看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OK， 那这句话呢？你如果没有去看啊、如果你没有去看那个原文的话，你可能不知道啊、这句话呢，我只能从 YLT 啊，因为我原文不懂啊，因为希伯来文知道几个字的意思，但是。基本上我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希伯来原文，但是呢，如果你要真正的去研究的话呢，你要去看那个 YLT 的译本，因为这 YLT 的译本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翻的。他怎么翻呢？他说 Jehovah was wroth against your father's wrath， 所以他的直接翻译就是说耶和华向你们的列祖发怒愤怒，所以他有两个愤怒的字哦。而且呢，第一个愤怒的字是在这一句的开头，愤怒，耶和华向你的列祖发怒，两次，所以表示什么？非常的愤怒。所以呢，中文翻译成大大发怒两次，所以它表明它什么？愤怒、发怒是不同的字，但都是愤怒、发怒的意思，表明神非常愤怒。那么神大怒的理由就是第三节到第六节，那祖宗没有听从当时先知的警告，不遵行神的旨意，以至于圣殿被毁，国家灭亡，大怒大怒。那么在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些神学问题了。那是神学问题，就是上帝会不会对新约信徒啊大大发怒，就把他丢到地狱火湖里面去。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啊丢给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可能他们给你的答案呢、会很奇怪 有人说啊，上帝是慈爱的，在上帝已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不会那么坏 他不会狠心的让这个人的这个成人的灵魂呢，永远在地狱的火炉里面。所以有人提出了叫什么灵魂熄灭论呢？说你的灵魂不会受苦了，就全部烧掉了，没了。但是呢，神的愤怒是很愤怒。那我们新约的信徒要不要小心？要非常小心，因为历史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讲得很清楚了，以前的历史就是要惩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发生在古时候那些以色列先祖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他说警告啊，要小心啊。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教会今天说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信耶稣一定上天堂等等之类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最大的谎言。我们在学习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要把你那些固定的概念你要放下来。你看撒迦利亚怎么说？列祖，向你们列祖大大的发怒。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句话非常可怕。怎么说呢？如果你去看原文直译的话，哈，他直接的翻译是这样：他说，你要对他们说，神告诉撒迦利亚，你要告诉他们哦。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万军耶和华的话语，我就转向你们。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你看到没有？这一句话里面，他嘱咐先知撒迦利亚，你要告诉他们：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耶和华的话语。我就转向里面，耶和华如此说。先知每说一句神说的，他就要强调这是耶和华的话语，而不是我先知撒迦利亚自己编的。他重视到这个地步，他不敢乱讲，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是我说的，他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他这边一直强调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你知道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今天这个先知撒迦利亚，如果说万军之耶和华让先知撒迦利亚看见耶和华万军的样子，那个状态，他整个天军就站在耶和华神的旁边。然后神跟他讲，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耶和华的话语，我就转向你们。耶和华如此说，那个万军之耶和华那个图画，或者说他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旁边一大堆高大威武的天军站在那里。这个是很震撼的耶，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是这样领受神的话。那个天军在那边这么多人，一看到那个场景都快吓坏了。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了解那个感觉吗？你还敢随便乱说吗？你有看到神万军之耶和华那个景象吗？吓都吓死你！看着他说：“你要转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的话语。嘿，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他说的。
我都可以感觉到撒迦利亚在写这句话的时候那种胆战心惊，不是开玩笑的。这么多天使天君盯着你撒迦利亚，你敢随便说吗？不敢啊。这就是先知啊，你在搭桥啊，把上帝跟人之间搭一个桥，先知啊，还要传递上帝的。你看看万军之耶和华说，你害怕呗。所以本节的原文要求以色列人重视回转归向神的主动性，我特别强调主动性。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被有一些神学奇奇怪怪啊，什么事情都是耶稣做的，我就是信着他，我就躺着被抬轿子上天堂，谁说的？他这边讲啊，你要回转归向上帝，你不要以为你拿了天国的门票，那个天国的门票可能失效。耶稣说得很清楚啊，在马太第七章啊，不是所有说我主我子了，他可以进天国嘞，凡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讲得很清楚啊。千万不要说哦，我不需要悔改哦 ，no， 你正是需要悔改，你是回转了一个主动性。然后神才转向悔改，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上帝在等着你悔改，上帝在等你。我就像浪子回头那个爸爸，他在等你，赶快回头。先知重视程度，每一句话强调是神亲自的话，也不是我说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真的告诉大家，你每次看旧约里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意象当中上帝发话的时候，整个天使天君就在那边，让你都不敢乱讲话，你又紧张的不得了。这重建圣殿不是单单的外表，最重要的是内心悔改归向。 Amen， 哈利路亚。好，第四，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这是一个命令句啊。从前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又来一次，所以你要参考王下17章13到24节，这边讲到以色列国被毁灭的原因，你不要效仿他们哦。列祖不听从神的话，一意孤行，恶道恶行呢，你就灭亡。那我鼓励大家写作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哈。因为呢，我在作业的设计上面呢，我会让你去参考一些经文，所以你会对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比较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会告诉你说，看哪里看哪里看哪里，你就会说哦，原来以色列国为什么会被灭亡，犹大国为什么会被灭亡，原来原因在这个地方。然后你有吗？我有吗？我们每次看旧约的时候，你要反求诸己啊！哎，我有没有？感谢主，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活到永远吗？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就是他们都灭亡了，他们尸骨可能无存的，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先知警告你们的，他不能存活啊！所以我现在兴起新的撒迦利亚来警告这一世代的人，所以神派遣先知给他们列祖们的警告，今天还会兴起新的先知警告。今天新约，神还有先知，他也有警告，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在这个七印七毫七碗的时代，神也会差遣他的先知来告诉教会，现在你们要做什么？好逃避这些灾难，好完成上帝的使命，你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先知哦。 愿上帝兴起你来做这样子的事情。第六节，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所吩咐众仆人送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必意按照我们行动作为，像我们怎么行他也照样行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撒加利亚他说列祖的遭遇啊，就是灭亡，就按照先知们的预言的，因为不听从神的话跟律例，就被上帝按照生命记28-30章的咒诅临到而灭国了。我们知道28章到30章都在讲4章27章就开始了，这个基利新山上面的祝福跟以巴路山上面的咒诅，它在这个两个山的对面，大家按着姿态啦，互相喊，你要祝福还是咒诅？其实上帝是给你我的选择，这是给以色列人的选择，你选遵循耶和华的道路你就得福，你走悖逆耶和华的道路你就受咒诅，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对于救恩要有一个非常深度的理解，救恩不是说你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堂，没那么容易的事情。救恩是你决定走神的道路还是要悖逆，不行他所喜悦的道理，反而去拜偶像啊、淫乱啊 whatever， 你走这些道路你就遭受到咒诅，遭受到咒诅最后就是你的整个国被灭掉了，你就是从被应许之地当中被拔出来。这表明什么？你上帝应许你的东西他就毁约了，上帝就是因为你的行为毁约了。这是我们对救恩要有这样子的看见。我们在过去一段的日子，我们查了希伯来书，告诉你那真的是很精彩。我这个议题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考大家，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有永生，结果你不是过圣洁生活的话你小心。先知们宣告当代人已经拾取了先祖们血淋淋的教训，灭亡了。神真的说到做到啊！记得啊，神说到做到 ，That's the point， 最重要。神说你们走这条路，咒诅要临到你们，而且是追着你们跑，直到你们把你们灭亡，真的灭亡。那我们收到了信息，真的愿意诚心悔改。好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在旧约阅读这个旧约的事迹，你也要学习选民，神对今天选民的要求啊。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咒诅就临到，而且在旧约神可以因为选民的罪孽而把他灭国，如今一样对待所有的新约信徒，所以我们要赶快悔改归向上帝，而且真的要过圣洁的生活。那弟兄姐妹，过圣洁的生活你就是天天要求上帝赦免你啊，上帝赦免你啊。所以新约最棒的就是有圣餐啊。哪一个人可以说我告诉你，我们有一天不需要耶稣，我也相信你也是一样。我们求主常常给我们能力， Amen。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在第三节的时候啊，没有讲到这个 Shub 回转，那我们待会会深入的讲这个 Shub 呢啊，有好多意思啊，复兴、转回、更新、再一次修复、悔改、归向神、回报。那这个 Shub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希伯来字啊，所以待会会深入的跟大家探讨一下齁。那么 Shub 总共在撒加利亚书用了16次，那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个改变状态的钥匙。怎么说呢？你一回转归向上帝，上帝就回转归向你。本来上帝不理你的，但是因为你回转归向他，哎，他就回转归向你。所以 因为很奇怪哦，是我主动哎，是你主动哎，是你主动，我主动要去回转归向上帝的，上帝在等你啊，你千万不要被动了，上帝不找我就不理他，那你就错了。好，撒迦利亚书主要目的，预言的目的是要安慰鼓励仍然处于软弱和痛苦中的神的子民。为什么？因为他们渐渐工作停了16年，没有继续完工。刚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啊，刚刚回来的时候，哦，大家非常的兴奋啊，同心合意啊。结果因为有外来的拦阻，停工一停工16年。所以呢，这个很清楚的表现他的意向总要的承诺，从禁食到节日的转变，就是在第七、第八章里面看到，以及他在书后面关于未来幸福和荣誉的意向当中，应该讲荣耀对吧？然后为了避免任何人误解这个意思，悔改和圣洁的生活是获得这些幸福和荣耀的祝福不可或缺的条件，再三的确定，撒迦利亚书就是这个意思。悔改，悔改，悔改，过圣洁的生活。什么叫圣洁的生活？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行他的道路，而不要悖逆，去拜偶像，去行淫乱，去做那些不讨他喜悦的事情。那这个想法一直在启示录当中啊，第三章第七节、六章十节，一次又一次的被表达出来，而且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一再的被提及。以下就是这一些的概念，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就是你跟我必须往这一方面养成一个习惯，悔改，常常在神的面前悔改。你跟我都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然后你真的要走神的道路，你需要圣经。如同施洗约翰一样，撒迦利亚一开始的信标明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回转归向上帝。如果你没有回转归向上帝，你就没有未来的祝福。尽管神与以色列选民有立约，但是神已经在申命记28-30章的警告：如果选民转去侍奉其他的神，又背逆不行神的道路，那么神就毁约了。如同他兴起亚述和巴比伦，把以色列国、犹大国毁灭。因此，通过历史定警告人民啊。如果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即使有任何属灵的特权，我什么意思呢？神的选民哎，那以色列犹太人很骄傲的，他是神的选民。但因为你太骄傲，你没有过圣洁的生活，你悖逆，加重他们的罪恶，增加定罪，增加他们的定罪，失去祝福。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你很这个很骄傲的说，我一定进天国，那你真的要小心啊！对不起，我这样讲会得罪很多人，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善意的警告，我们要谦卑下来，检视自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完美了，我们天天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好，对于这个 shub 回转，这个 shub 音叫 shub， 中文没有什么字可以代表这个 shub， 所以我用 shub。那撒迦利亚书用的是16字 shub， 有三个希伯来字，希伯来字呢妙的是从右边念到左边嘛，就跟我们以前我们中国文字啊是右边读到左边的。如果你去看那个招牌，正确的方式从右边读到左边，只不过现在呢很多人用写英文习惯了是从左边写到右边。那这三个字呢叫做信Vav, but, 信就是这个，好像有英文的 W, 啊，就叫信。
信是什么意思呢？信叫做就是表明 El Shaddai 全能神 Shaddai， 还有是火，因为这个三个看起来就是火，也表示牙齿吞吃的意思，吞吃。那 Love 这个字很有趣，这个就是钉子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会幕都是用钉钉子，钉钉钉钉钉，所以 Love 就是钉子啊。钉子是什么？把帐篷跟土地连在一起，所以呢，这个 Love 的意思哈，就是和的意思，我与你，你与我，你和我，我和你，这个和啊，因为他们两个是合在一起，或者是 secure， 就是使他安全，因为钉子钉牢了，哎，你这个就很安全，或者是讲说我牢牢的钉住了，那么这个钉子也表示人子耶稣啊 ，OK， 那这个 bet 这个字 ，bet 看起来啊。Bet 看起来就是一个房子的意思，帐篷、房子、身体，你我的身体表示人啊，家庭里面之中之中之内。所以呢 ，Shub 的解释呢，就是复兴啦、转回啦、更新啦、再一次啦、修复啦、悔改归向上帝啦、回报，因为悔改。比较重要，因为在我们在解释这个 show 的时候，就是回转归向上帝，回转的意思就是悔改。好，那么这个字的重大的意思，你去看啊，我把它写在这里啊。OK， 前面太多字了，没有办法放在一起。OK， 好的。OK， 从单字上来看呢，改一个，希望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我把它放在一起啊，等一下哈，下一页 ，OK， 好的。这样比较好看哈。那Shub 从单字上看哦，这个 Shub 就是神与人同在同住，需要悔改，你要悔改，神就与你同住。神透过耶稣的钉痕住在神的里面，神透过人子耶稣进入在你的里面，神和人子耶稣住在人之内，神和人子住在你里面，神的火透过耶稣基督洁净我们的人和房子。因此伟大的耶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钉子代表耶稣的话，我们站在神与耶稣站在我们神与我们人的身体之间，透过悔改，他亲然的居住在我们里面，而悔改主动透过耶稣面对他。为什么？我们人这个帐篷，透过耶稣基督跟神住在一起，所以用钉子把我们神跟人钉在一起，牢牢的在一起。所以这个叫做 Shub， 所以当你在看这个 Shub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上帝造这个字啊，真的太有意思了。而这个字一直到新约的时候，你还知道，因为这个 Vow 人子代表人子耶稣基督是套，2000年前他们犹太人才知道，信主的犹太人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被钉痕钉的。所以在一个中保，在人跟神之间，或者人跟你的家之间，跟那个房子之间，用 人子耶稣牢牢的钉着。所以悔改，透过耶稣基督面对神，也透过耶稣基督与你同住。重要的是你必须悔改归向上帝。所以我知道大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学希伯来文，那我只是把希伯来文这里面这个字的意思告诉你说，哇，很精彩啊。你光读这个字你就觉得太令人惊讶。原来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在创造这个文字的时候就已经雕饰在里面了，那唯一你要做的就是悔改。所以神可以再一次的与你亲近，你可以跟神重新修复关系。所以怎么样，神可以再一次复兴你，神可以再一次转回祝福你，所以我们又可以再度被上帝更新。神要回报你，把你过去的咒诅挪走，重新祝福你，因为你悔改了。所以整个的意义，你就是哇 ，shub shub。难怪在旧约当中，整个 shub 大概有1000多字。悔改啊，悔改啊，回来吧，回来吧，回转归向上帝，感谢赞美主。总结这段序言的资讯啊，撒加利亚呼吁百姓回应神的邀请，全心全意转向他。5586年犹太国灭亡，完完全全合乎先知的预言，神没有改变，审判也没有背弃他的怜悯。他会审判，但他也有怜悯，他要的就是你我赶快悔改。犹大国、以色列国至终灭亡，是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所以此刻无论年老的、年少的，都受到神的邀请回转归向他。从他们列祖所受的邀请也是跟这个相同，但是他们列祖没有走悔改的道路啊，可惜他们没有与神的关系就无法恢复。那么物质的圣殿一旦建成，灵性的更新也必须随之而来。所以建殿是外表，但也有内心的殿需要下来。感谢赞美，少一个这样比较好。OK， 好，作业哈，对，太好。我讲一下作业哈，因为作业，准备这一次呢，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作业哈。这个作业你看起来很多，其实很简单。OK。在本次的学习中呢，神发怒废弃了与神的立约，以至于犹大国、以色列国灭亡，人民被掳到外邦异地。但请你参考这一些经文，列出以色列人可能的恶道路跟恶行为。已经把答案都告诉你了，你就是查查这些经文。不要说哎呀刘牧师真多，我说呀是，你起码要懂得嘛。请你参考申命记29章，我连答案都告诉你，为什么神大发孽怒的，它里面有一个理由的，你只要看一看，哦，看到了把它列出来，这一段经文当中神用哪些应验，撒加利亚书1章6节，为什么应验了什么，应验了他说，看一下啊，我的言语利率所吩咐众仆人众先知的临到你们列祖，他在生命记哈的29章里面，哪一些经文神使用它来应用1章6节？请参考希伯来书10章26到31节。今天基督徒如果背弃主耶稣，否定他的名，他会有永生吗？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基督徒在背弃神之后，又再一次的修补一下哈，悔改归向上帝，他有机会重新回到天家吗？请写下你的理由哈。 如果有信徒的肢体问你啊，神借的耶稣基督十字架拯救了凡是相信他的人，然而本课中学习到悔改和圣洁的生活是获得这些未来幸福的荣耀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请问神还会狠心的把不圣洁的生活与不悔改的信徒丢到地狱吗？哦，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问题啊，我给你一些提示。那难道是神不够有能力保守他的救恩吗？还是人离开了神？那你要怎么回答？我这个已经是超级提示了。难道神还要靠着信徒成为圣洁才能够得到救恩吗？这个有点行为称义的危险。那你要怎么回答？为何神要求人先回转，他才会转？不是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吗？为什么他还有这种要求？那请你回答。净身作业啊，想要得 A 加的，那你要写就写啊，不想写没关系啊。绝大部分的同学都写了，因为 A 加的问题不见得比前面的简，不见得比前面的难。事实上这次比较简单哦。Shove参考一下，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回归向神要做什么？几个字就解决了哈。悔改归向神，除了口头上的悔改，行动上要做什么？请你以犯了淫乱的罪举例啊，不是说你犯了淫乱，我是说如果有人犯了淫乱的话，他的行动上要做什么？请写下自己常犯的罪呢，重新面对上帝，写下你祷告的悔改词啊，悔改的祷告词。这就是今天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啊，我们的材料哈，先上来。好，那我想呢，如果你有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有人问问题哈。啊，OK， 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好的，我们请这个Candy 传道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了撒加利亚书这样的宝贵的一卷先知书。主啊，我们今天学习到了我们要建造圣灵的殿就是我们自己。主啊，我们要学习撒加利亚书所说的这个 shub， 就是我们要回转到主面前来来承认我们所有的心思和言语行为上面一切的不过圣洁生活，还有这个注重罪孽的这样的一些罪。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说我们愿意回转，我们愿意回转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在这卷书的学习过程中，让我们生命有一个大的翻转，让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越过越活越讨耶稣基督的喜悦。主啊，你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就不能忽略这莫大的救恩。主啊，你借着先知书，也借着牧师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在说话，主啊，我们就是要来回转，我们就是要来修。主啊，谢谢你，求主浇灌这样的悔改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再一次深深的悔改。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同学，我们能够写作业，能够完成作业，也能够吸收这样神借着仆人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传承。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听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